好，我们就直接进到这个交通的这个颁布这部作品啊，在阿拉伯的第一页了啊，这样子，阿拉伯书在右下角第一页。好，你看这个教宗的文件的这个基本的写的格式，可能各位很少看一个正式的教宗的文件。好，信仰的宝库，这是整个书作品的名称啊。我们先跳下来看下面正文第一段，什么？信仰宝库的保管，对不对？啊，所以教会的文件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文件第一个字或两个字或三个字当做文件的名称，所以这个文件就是信仰的宝库。你当然知道这个字是精挑细选的，非常美的一个文字。好，它是一个教宗颁布的一个限令。好，目的是为了公布继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所编定的天主教要领。好，目的很清楚。好，我们看，真的，若望保禄主教天主众仆之仆，作为永久纪念至可敬的弟兄们，枢机主教、宗主教、总主教、主教、司铎、执事及天主子民的众成员，换句话说是基督信仰内每一个人啊，或者说天主教每一个人，所以我们都应该要读的。这至少这一个限令都应该要读的。里面的这个书还没有提到，不管这个就要读。好，我们读一下哈。信仰宝库的保管是主托付给教会的使命。教会也实时贯彻执行。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由我欣然怀念的前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揭开序幕以来，转瞬已经三十年了。啊，这个我是作者嘛，若望保禄二世啊，他的前任教宗是若望二十三，其实他的前前前任啊，他的前一任是若望保禄一世，对不对？再前一任是保禄六世。再往前是若望二十三世，好，若望二十三召开的，好，已经三十年了，好，是1962到现在出版是1992嘛，三十年，好。四次大公会议的目的与愿望是为将教会的宗徒和牧民使命清楚地阐明出来，并以福音真理的光辉引导所有的人寻求和接受基督的爱，这爱超越一切。这就很特别，这个大公会议是什么？是我们要说明信仰，向全世界说明。前面提的那个特伦多，或特里城大公会议，它是为了要护教，也面对的挑战，保护我们，所以这个态度不一样，一个是保护，一个是对外说明，这个一个是消极的回应，一个是积极主动的解释，所以这个是梵二会议非常大的一个差别。用我们教宗的话，若望二十三世他说哈，我们应该把教会的窗户打开来，让新鲜空气进来，这很美的说法。好，所以我希望各位，我们堂区一点小改革是让空气进来了，好不好？基于此，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为了此次大公会议指定的主要任务是更妥善的保管、更清楚的解释基督的教义的珍贵宝库，使所有基督信徒以及所有善意的人更易于接受。好，基督信徒还有怀有善意的还没有灵洗的容易接受。因此四次大公会议不应首先责斥现代的错谬言论，而应该平心静气地展示信理的力量与美善。好，不急着跟讲外面的不对，而是努力说明自己的信仰，平心静气，这是一个平和的稳定的一个作品。好，他说教会在此次大公会议的光照下将增加其精神财富，教会从他汲取了新的力量后将会无忧无惧地瞻望着前途。好，这个是第二届大公会议里面他们所说的内涵。好，我们应该欣然地无恐地担起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工作，循着教会已经走了将近二十世纪的道路迈进。好，这是教宗若望二十三在大公会议开幕的致辞的话，他引用过来。我知道会议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会议啊。好，我们继续看，赖天主的助佑，大公会议的教长们以四年的时间的辛劳工作，为整个教会制作一套相当有分量的综合训导，包括教理的阐述和牧民的指南、 牧者和信徒们在此找到一些方针，为人更新思想、行为、习俗、道德力量、喜悦和希望，这正是大公会议的目标。好，1962到1965，花了4年的时间做的结果。大公会议虽已闭幕，但仍一直激励着教会的生命。在1985年，我能声明，我曾有幸参与大公会议及协助议程的进展。凡尔大公会议对我一直都是整个牧民行动的恒常指标，尤其在我这几年任职教宗内，现在亦然。在职责上，我为适应每个教会和整个教会，慎重地演绎出一些忠于凡尔的具体的应用方针，这些工作仍然必须不断地追溯这个全源。好，教宗约望保禄二世他参加这个会议，也曾经是相当重要的神学家，帮忙整理。那他继续现在任职教宗，更要推广这些内容。好，继续看啊，根据这个精神，我在1985年1月25日。借大公会议闭幕20周年的机会，召集了一次非常规的世界主教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欣然的纪念凡尔所接受的恩宠和杰出的精神成果，透过深入的研究他的训导，而使全体基督信徒更予以尊崇，以及加强我们的认识而付诸实行。在四次会议中，与会的主教们发出共同的愿望，要编一本教理，或一套综合全部天主教信理和伦理训导的摘要，使之成为各地教理或综合摘要的参照版本。这教义的陈述需要依据圣经和礼仪，表明确凿的要理，同时又要适应现时代基督信徒的生活。自从主教会议闭幕以来，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这个心愿，认为它必定满全普世教会和个别教会的一个真正需要。好，当会议开完了20年，教宗召集这个主教会议，本来是为了要深刻化这个当会议的成果，要研究对当前影响。这个会议还不停在继续重新开的，就30年40年不同的幅度在开的，只希望能够实现。我们到现在隔了50-60年，我们其实还在想怎么样把凡尔精神好好的实践，还在过程当中还非常的需要大家努力。但在那个会议里面，他们就主教们希望编一本教理书，那这个教宗呢放在心上，常常想，他觉得应该要做。好，真令人不得不由衷感谢天主，因为今天我们能献给教会一套以天主教要理为名的书，这是一个参照版本，使教理讲授按照信仰的活泉而更新。好，就是让在进行教理讲授时可以参照的版本啊，使它能够不断的在信仰里面更新。礼仪革新了，西方天主教及东方天主教的法典重新编定了，现在这个新编的教理书在整个教会生活上的更新工程上带来了极重要的贡献，这更新工程是凡尔所要付诸实行的。好，你看有趣的哈，礼仪革新了，西方天主教、东方天主教法典重新编定，什么意思啊？从凡尔会议之后经过了礼仪革新，大概在一般讲1972年，然后是法典的重新编定，这也公布了。可能各位我们对法典的感受比较单薄了，没有关系啊。好，注意到哦，西方天主教、东方天主教啊，什么意思啊？西方就是我们拉丁教会了啊，东方是就是比较是在教会在东西分裂之后的，当时在罗马帝国啊，在罗马东边，就是我们今天简单讲的东正教了啊。其实他要分离出去嘛，他要分离出去，他怎么样说服群众呢？最简单而根本的办法说我们才正，那个已经邪掉了，歪掉了，就是正教 Orthodox 啊，这他们就是教会的正确性，他才能够把人带走嘛，信服他。因为他们这个主要的领导者在当时罗马教会的东边，所以叫东正教。 那其实这个教会慢慢今天比较成的是像俄罗斯、斯拉夫、乌克兰，一直整个的这个欧洲的最东边，从苏俄一直下到土耳其，甚至下到这个北非啊，这一连串都有他们的这些教派。但是有一些他们还是在信仰上跟罗马教会没有真正的分离，跟还是共荣的，他们还是在天主教的共荣范围之内，就称为东方天主教。他们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啊，比如说礼仪或使用的这个经文，他们的祈祷方式啊，可以有一特别的这东方天主教那是的哈。我们台湾教会比较单薄，只有这个罗马天主教，可能有少数的个人，但没有真正的这么强大的啊这个别的教会的团体。我们有希腊正教的一个神父吧，在天母一带我们在工作，但都刚刚开始而已。好，这是礼仪革新了，然后呢法典编好了，第三步是教理。你看教会是历史里面一步一步做的，一步一步做。好，我们继续看，天主教教理是多方合作的成果啊，其成熟的过程需要6年的严谨工作，是在一个慎重开放的精神中和怀着兴致勃勃的热忱进行的。好，这是6年的时间。其实各位如果你读这个历史是非常辛苦的，那么好几个草案被退回去了，重新写，真的非常困难。最少是一个在维也纳一带吧，这个不是对维也纳一带，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些书记专门他们是为主的，一些讲法文的神学家为主的。当然那些你想想看啊，凡尔前后的那些神学家们，他们大概都什么语言都会，几乎。我这样想想看，不要讲太远啊。我们现在还活着，我们台湾的洪宝禄神父，我们修会的，什么语言都会，你知道吗？包括我们的地方的广东话，常常都会讲啊。他们就是厉害，他们也讲厉害是不公平，他们真的很努力了啊。我们过去的韩成良神父也是一样的，开国际会议就不用戴麦耳机的，就是发言德文就德文回答，发言英文就英文答，发言中文就中文回答。那过去他们当然有拉丁文的根基、希腊文的根基，学语言快了。他们但是这个最早的草案是法文，以法文的神学家他们一起做这样子啊，这是一个6年的工作啊。1986年，我把计划的任务交给一个12位枢机及主教组成的委员会，由 Ratzinger 枢机领导，就是后来的教宗本笃16世了啊，以完成世界主教会议教长们所要求的教理。所以由这个枢机他领导，那么一共12位枢机及主教的小组来完成这一步要理。另外由7位教区主教、神学和教理讲授的专家组成编定小组，来协助上述委员会的工作。这几个人应该是真正执笔的在写东西。好，委员会负责提供指示，监察工作的进展，小心翼翼地伴随着接连9个草案的编辑过程。好，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作品啊是完稿嘛，它前面有个9个草案，写过9次，可以想象啊，这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好，至于编辑小组方面，则负起执笔的责任啊，依照委员会所要求的做各项修正，并审查许多神学家、圣经学家、教理学家，尤其是全世界主教们所提供的意见，以改善文辞及内容。此小组确实使他们达到有效而令人获益良多的意见交换，以确保全书文本的统一和一致。好，我们其实现在台湾正在准备这个开这个福传大会嘛，本来应该今年要开，因为疫情延到明年嘛。那准备的过程其实大致上是一样的了，只这个是要扩展到全世界。想想看，那个复杂度是高的非常多啊，这样子，而且参与的真的是横跨每一个层面。好，这个计划曾做过广泛的征询，对象包括啊天主教的全体主教。全体哦，一个也没遗漏。我们当然知道这个，难免有些人不那么的认真，这个也不奇怪了。但他是全体的啊，他们的地方主教团或教区会议、神学院及教理学院。概括来说，这个计划受到主教们广泛的接纳和赞同，故此可以说，这个教理确实是 整个天主教会的主教团合作的成果。主教们慷慨地接受了我的邀请，负起了他们的责任，共襄这直接关系教会生活的创举。这个响应在我心中荡漾无限的心愿，因为有这么多和谐的声音混合在一起，确确实实表现出我们所称为信德的交响曲。这教理的完成正反映出主教们团体的本质，见证了教会的志工性。好，用这个交响乐团当作一个图像了啊，这个每一个乐器都必须要仔细的合作来比拟我们今天的这个全世界主教们以及各个专家们的一起的合作嘛，这样子。好，这的确是一个象征了我们这个天主教会的特质了 ，Catholic 大公啊，就无所不包的这个特质。好，一部教理应该忠实的、有系统的提出全面的教导，其来源包括圣经、教会活生生的圣传和真正的训导权，同样也采纳教父、圣师和教会圣人圣女们的遗训，以便更妥善地明了基督的奥基，再度振兴天主子民的信德。好，他同时提到圣经、圣传跟训导。啊，这是我们天主教跟别的基督信仰教派的一个算特色吧啊。我们不是圣经唯一，包含神圣传统，包含教会训导，然后还有怎么样，在历史里面不断发展这么多有特殊信仰体验的，我们说圣人圣女跟圣师们的贡献。当然要重视天主圣神在各时代提示给教会的解释，同样亦需赖信德的光照协助我们透视新的境况及一些从未发生过的问题。好，很清楚历史在往前走啊，有很多新发生的问题，就过去没有出现过的啊。我们知道这个格林多前书啊，保禄他写了一个信，第七章谈到婚姻问题的时候，谈到一个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的情况，他说关于这个事情我没有主的教导，我没有，因为耶稣的年代没这个问题，在犹太人的氛围他们只有犹太人跟犹太人结婚，当建立了基督信仰以后，那么保罗他福音传到了希腊地区，那么有些人领了洗，有些没领洗，他们彼此间的结婚怎么处理，所以保罗要从过去的圣经，从他自己跟神来往的领悟来面对新的问题啊，要从旧的宝库里面要引出新的教训，这我们一直要注意到的，这没有问题会一直永远不变的，那我们也可以知道会发生新的问题，这是很清楚讲的啊，这是凡尔的特色啊，对新的世界开放啊，聆听或者呼吸新鲜空气，这边是一个例子了哈。接着我们看啊，因此这本教理包括了新的和旧的事物，由于信仰常是同样的信仰，而且又是星光的前缘。好，信仰不变，但是呢面对的社会的环境不断的改变，怎么用一个不变的真理来去帮忙去面对不同的现实的问题。这边用的这个马窦福音十三章的话，如果各位注意到我们今天的弥撒的福音就是在第十三章啊，比喻那一章啊，讲完比喻耶稣说的人，那这天国的金师就讲今天的这个圣职人员嘛，这啊从新的从宝库提出新的跟旧的事物来教导，用那段圣经，我可以读一下这个参阅马窦福音十三章五十二节，就明白这个引用文的原因。好，要满全这个双重的要求。就是维持永恒不变的信仰，却在传统当中去面对新的问题。那天主教要理一方面再度采取了古代的顺序及传统的，也是教宗比悦五世沿用过的顺序，将教理的内容分成四部分。好，这个教理分四部分，四卷嘛，对不对？好，这个四卷不是我们现在发明的，是过去就有的。好，从比悦第五世就开始的。好，第一部分是信经，第二是神圣的礼仪以圣事为主，第三是基督徒的操守以诫命为起点，第四是基督徒的祈祷。好，这是有传承啊，跟着旧的来的，延续下来的。但另一方面呢，教理的内容却常以新的方式表达，以符合我们的时代要求。好，在今天要有新的表达， 这我常常跟各位分享的。我们今天啊，去跟外面的同时期的人一起生活，分享信仰，一定要讲今天的话。啊，信仰不变，但是我以今天的方式表达出来，和已经让可以沟通，可以了解，可以交谈，甚至于可以辩论。我们不能够只是讲过去老套的，让今天的人听不懂我们的语言。现在语言大家都惊艳到了，这个时代的变化，所谓的电脑语言啊，这么快速的变化。我们怎么样能够当然我不可能跟上一切嘛，对不对？但在沟通跟交谈的时候，连这么样的一个教会，这么大的机器哈，那个团体组织都注意到了。我们必须好，现在下面就说了，那现在这个心在哪里？下面继续讲，教理的四卷是互相连贯的啊。基督奥基是信仰的对象，好，第一卷讲信仰对象就是耶稣基督的奥基，好，第二卷。我们在礼仪行动中庆祝奥基，而奥基又借此而恩临人间啊，教会是恩典啊，临在于人间。这个奥基啊，奥基的临现是为开导并扶持天主子女如何行事，你可以加了如何生活行事啊。这第三卷谈伦理，怎么样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具体的活出基督徒的生活。第三卷。好，接着呢，奥基成为我们祈祷的基础，祈祷最独特的表现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向天主，我们承认天主是父。好，此外奥基又成为我们祈求赞颂和转求的对象。好，这第四卷。好，所以上面那一段是教宗比阅第五世已经开始的讲天主教要理的结构，下面这一段是介绍这一本书他怎么讲，结构延续下来，内容延续下来，但是讲法是今天的，这是要做的东西。好，礼仪的本身就是祈祷，他重新再综合一下前面这四卷啊。礼仪的本身是祈祷，宣认信仰的适当场所就是在举行敬天礼仪中，圣事的效果就是恩宠啊，为基督徒的操守是不可替代的条件。就如参与教会的礼仪要求信德一样，如果信德不表现于行为上就是死的，这样的信德也不能结出永生的果实。好，就是整个一体的，在祈祷当中啊，能够参与圣事，在圣事当中领受恩典，进到生活啊，那生活你们不但祈祷再回到圣事，那这个全部的基础是整个天主在历史里面对我们所行的救恩。这是整个四卷要讲给我们听的。好，下面继续啊，比较是实际的了啊。阅读天主教要理时，我们能够把握到天主的奥基和他救恩计划中奇妙的一体性，也体会到耶稣基督是奥基的核心，是天主的独生子，由圣父派遣，因圣神降孕，在至圣童真玛利亚的怀中降生成人，做我们的救主。他死而复活，时常亲临在教会内，尤其是在圣事中，他是信德的泉源，基督徒操守的模范和祈祷的导师。好，整个天主的奥基在耶稣基督身上亲自临在于人间，我们今天真的是只在耶稣身上才能够认出天主父，这个是这个是我们这一段几乎就是信经的缩影。好，下面就是开始讲了啊，这个最后的几句话。天主教要理是我在今年6月25日批准，这个今年是1992年啊。今日以宗座的权力命令公布，它是教会信仰和天主教要理有系统的陈述。这个信仰与教理是由圣经、宗徒圣传及教会训导当局而证实或阐明的。啊，再重复一次啊，它的根源啊。我承认它是传扬信仰的可靠准则，因此它也是一本有价值而可信的工具书，用来促进教会的共融。但愿它能够促进更新的工作，这更新是圣神不断呼召天主的教会所从事的更新。教会是基督的肢体，正在走向光明璀璨的天国旅程中。好，这个教宗讲出他的愿望。我就想跟各位提起这个更新啊，就是我们大概这个有时候我们不太真正的放在实际生活层，我们都知道要更新， 我们总是依循老套，一成不变啊，更新不是为了变而变，而是我要看我今天怎么样才是真正的符合天主的意思。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啊，才会觉得信仰是活的，要不然就是一个不知道，就是守死规矩，很快就没有力气了啊。要能一直想我今天怎么样做得更好，才可以往前走。我们继续。天主教要理的准印及公布是博多禄继承人给神圣而至公的教会，所有与罗马宗座和和平共荣的个别教会所愿意提供的一项服务。这项服务在于支持及加强主耶稣所有门徒们的信德，也在于加强宗徒信德类的合一的联系。好，这写法很有趣啊！啊，这个是谁做的呢？是博多禄的继承人做的。是谁呢？他自己嘛。但这个地方他跳开，他不说我，重要的是这个职务，这个职务谁拥有这个职务都应该做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慢慢觉得这教会的文件这个语气，这种语气蛮多的啊。这不仅仅是谦虚而已，那根本就包含着信仰啊。这个是因为这个职务怎么样？我们知道有那个马窦福音的话，耶稣告诉伯多禄，给你天国的钥匙，对不对？阴间不能战胜他的。啊，这个磐石不会动摇的，我保护你。这个是这个职位，谁在这个职务上面有这个职务的神恩，有当然就应该把这个职务好好的进行。那他现在做，从他说好，所以我要求，那开始他要求了，我要求教会的所有牧者，要求全体信友在共荣的精神中接受这部教理，要劝。勤勉地善用它，以完成我们宣扬的信仰、召唤人皈依福音生活的使命。好，我们现在开始勤勉地用吧啊，估计就20多年了嘛啊。好，你看是所有牧者跟全体信友，什么意思？教会内没有例外了啊，都包括在内，我们不可以置外于他。我把这个教理交给他们作为一本可靠而正确的参考书，以教导天主教道理，尤其是为编写各地的教理书。对所有希望更进一步认识救恩无限富饶的信徒来说，这本书也适合他们，就是那些希望更认识的信仰的人啊，这本书可以有一个学习的参考书了。对那些怀有神圣切愿以自立大公运动寻求所有基督徒合一的人来说，这本书将给予他们一种支援，就是准确地表明出天主教信仰的内容及和谐一致。好，这边基本上所指的应该是天主教以外的基督信徒了，让他们明白啊，我们听我们教怎么样讲的，希望他们能够靠拢吧。最后呢，这本天主教教理也是为所有人而写，及那些询问我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和那些想知道天主教信仰的人，一切人谁想要认识天主教，那么这本书就是最好的书。好，那这个当然的确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无所不包的，而写作对象就是这样子的，给一切人。平常有很多人有时候问我问题，我就说你查天主教要理啊，比如说查几号，有时候那么啰嗦，告诉答案就好了。对，我当然可以告诉答案嘛，但是自己读知道这本书的存在很重要。同时如果说这些，如果说像我神学院学生的话，我就跟他说你查不到，我查后面的 index，要学习查东西嘛，啊，当然别人觉得我这样子很龟毛，对不对？或者是很不干脆，对不对？但不知道，哎呀，用心良苦啊，教别人怎么学习嘛，啊，没有关系，不是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各位有问题的话，其实这本书是大概都可以查得到，基本上都可以，对我们的信仰基本上都查得到。好，最后两段啊。这本教理并非取代那些曾经由教会当局及教区主教、地方主教团，尤其经过宗座合法批准的地方教理书。本书是为鼓励和协助编写新的地方教理书，这些书要顾及不同的处境和文化，要小心维护信仰的统一和忠于天主教的教义。好，过去写好的书还可以继续存在，不必烧掉。我们知道，对不对？过去有这个说法嘛，说伊斯兰教《可兰经》就好了哈，把别的书通通烧掉啊。如果说《可兰经》有的，那这书不必再有了嘛。 如果可燃性没有的，那一定不是好东西，通通烧掉。其实我们方济会也发生过这个问题的啊。当圣文德写好了方济传以后，那也曾经有做过一个大会的决议啊，所有方济的传记通通烧掉，留下一本官方版就好了。这是过去教会的在那个制度性统一那个到极度的时候形成的一个习惯。还好今天没有了，取消掉了。我们教会是不断的更新的了，历史里面可能犯错，但是可以不断的纠正。还好我们也高兴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应该要守法律嘛，对不对？当时呢很多人就没有守法律，开始藏方济的书啊，禁书藏起来，对不对？我们今天有很多都没可以读啊，要不然以前的通通烧掉的话，今天就没有书可以练了啊。就是有时候不守法好像也蛮好的，这样子啊，不知道。好，当然我们得看最后这个良心是不是真正符合于天主。好，在结束这篇推介天主教教理的文告前，我祈求圣母玛利亚，她是降生圣言的母亲，也是教会的母亲，希望借着她大能的转求支持整个教会，不论在任何层面所做的教理讲授工作。好，求玛利亚帮助我们的教理讲授的工作，在任何层面都求他。那这个是从凡尔会议开始，我跟各位大概也说过嘛，凡尔的会议里面第一步最重要的一个文件是教会宪章。教会宪章谈教会，什么是教会，在今天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个教会，那一共有八章，第八章谈天主之母，谈教会之母玛利亚。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形成个传统，今天几乎教会几乎了啊，所有的文件啊，最后都会提到圣母。圣母一出现你就知道文件要结束了，这边是一样的啊。那里面也可以慢慢可以明白为什么我在这边堂区服务之后，礼成曲一定是圣母的歌曲。其实很容易理解的，我们现在要进入生活嘛，我们读书也是为了生活嘛，对。那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往前走，有没有一个榜样跟我一样完全是人没有神性，我有这么一个榜样的话，他做得到，换句话说我应该做得到。因为天主创造人是一样的，爱他的肖像，所以我们就提出玛利亚，他是这个榜样。所以我们在弥撒以后，比如说弥撒结束了，我们进到生活里面，求圣母带着我们一起生活，把我们刚才所听所学的，我们刚才那个领圣礼后经，对不对，革除旧习，善度新生，我们就开始吧，圣母带着我们，这是一样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教会传统，这是很晚了，到了20世纪，到了这个凡尔会议结束才开始慢慢兴起。这个实在是值得大家常常想的啊，这样子。好，在当今的世代，天主召唤教会做福音新传的努力啊，在今天重新传福音啊，但愿真实的信德之光能将人从无知罪恶的奴役中救出，引导人迈向那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啊，真正的自由啊，就是遵循圣神的引导，生活在耶稣基督内的那份自由，在今世，在天国，和在面对面想见天主幸福的圆融中。啊，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后的渴望啊！求玛利亚带着我们一起走向这个圆融，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争取的救援。啊，写于1992年10月11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开幕的30周年。啊，所以开幕是1962年10月11日啊，在我教宗任内第14年，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啊，现在是圣教宗，他在位的第14年。颁布了这一部作品，1992年。好，我们这样把这个前面这些序言跟宗座限令就做了一个结束。